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一，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江宁。周一在日内瓦举行的世界卫生组织年会经过短暂辩论，决定不将多国提出的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也是连续第七年台湾参与世卫大会的努力遭到北京封杀。非洲内陆国斯威士兰和马绍尔群岛的代表在辩论中发言，力挺台湾参与世卫大会，但中共及其盟友巴基斯坦的代表对此表达强烈反对。由于世卫组织是联合国下属机构，北京一直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2758号决议为由，竭力阻止台湾参与世卫等联合国附属机构举办的会议或活动。而台湾民进党政府坚持认为，联合国2758号决议只是解决了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的问题，并未解决台湾的代表权问题。况且医疗卫生与政治无关，台湾被排除在世卫之外，严重影响当地预防和抗击新冠疫情的努力。美东时间周一上午，白宫和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双方的谈判代表恢复了债务上限谈判，双方团队在国会大厦会面，时间约为2.5小时。上周五，由于双方在政府开支水平上存在明显分歧，谈判一度破裂，但几小时后恢复。 CNBC 报道，拜登和麦卡锡周日晚间通了电话，他们称这次谈话富有成效，两人定于美东时间周一下午5:30在椭圆形办公室会面。拜登和麦卡锡都承认，谈判的主要症结之一仍然是支出上限问题，提高债务限额不会授权新的支出，但共和党人坚持将全面削减政府支出作为协议的一部分。拜登周日曾表示，他认为他有权引用第14修正案单方面解决债务上限问题，但他承认这样做引发的法律挑战仍可能导致国家债务违约。周一，美国参议院唯一的非裔共和党参议员蒂姆斯科特正式宣布参加2024年美国总统竞选。57岁的斯科特在家乡南卡罗来纳州北查尔斯顿向支持者发表演讲，高度强调了他作为一名由单身母亲抚养大的贫困孩子的经历，以此证明美国仍然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国家。他强调了美国近几十年来在种族问题上取得的进展，并表示美国不是种族歧视国家。与此同时，他批评民主党试图煽动种族分裂以谋取党派利益。根据路透社的民调，斯科特在注册的共和党人中只有 1% 的支持率。在2024总统大选共和党提名的竞争中，除川普和黑利外，还有科技企业家维拉马斯瓦米、前阿肯色州州长哈钦森和脱口秀主持人艾尔德等。预计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将于本周启动竞选活动。近日，中国多地公安局发出通知，要求家长检查孩子的手机中是否装有 Telegram 等密聊软件。南京市公安局微信公众号16号发布消息称，密聊软件因其加密通讯的私密性强，尤其是月后记焚功能，为犯罪分子销毁犯罪证据提供了便利。通知还说，不法分子在密聊软件上哄骗未成年人提供个人讯息等内容，使其成为违法犯罪的帮凶。福建、四川、青海、广西、内蒙古、甘肃等地警方都发布了类似警告。被点名的应用软件包括在去年底白纸革命期间流行的 Telegram 以及 WhatsApp、推特、蝙蝠、施密达、海鸥等。个别地方的通知警告家长，若发现孩子安装上述软件，要告知其危害，并带孩子到附近公安机关查清孩子是否有从事违法犯罪。近日的数据显示，加州公立学校招生人数已连续第6年下降。另一方面， 选择加州特许公立学校的家庭日趋增加。根据加州公共政策研究所统计，自2019年秋季以来，加州公立学校已经失去超过31万名学生，而私立学校的入学率在疫情期间有所增加。根据加州特许学校协会的数据分析，2012到2023年间，特许公立学校的亚太裔学生入学率增长了 78%，超过所有其他族裔。原因一是亚太裔家长更重视成绩，二是很多家长对公立系统已不再信任。一位华裔家长在采访中表示，加州公立系统对孩子进行洗脑，激进的性教育以及批判性种族理论的恐怖教材让他不敢把孩子送进公立学校。另一位华裔家长表示，加州的政策太左了，他不想儿子被教成有仇恨心态的孩子，因此选择了较贵的私立学校。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江宁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